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亚美尼亚总理帕斯尼扬。教宗方济各接见全球主要图书馆机构的代表，期许他们说，图书馆应成为和平之地和相遇的绿洲。教宗叮嘱意大利青年，不可从人生中退休，却要不停地梦想。在乌克兰遭到军事侵略1000天之际，梵蒂冈媒体采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他说，面对战争的锐不可挡，我们不要屈服。教宗方济各11月18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图书馆接见了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及其随行人员，他们私下交谈了半小时。会谈结束时，依循传统交换了礼物。帕什尼扬总理赠送给教宗一本纳雷克的《圣俄我略》的哀歌集。纳雷克的《圣俄我略》是隐修士、神学家和神修家，在亚美尼亚中途教会和天主教会中被尊为圣人。这本书的封面是手工制作的金色封面，由亚美尼亚金匠制作完成。教宗则赠送给帕斯尼扬总理几份教宗文件和一份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一个由陶土制成的温柔与爱的雕塑品。这件作品一侧呈现的是亚西西圣方济各，它是缔造和平及尊重人类和大自然的象征性人物，另一侧则是受污染威胁的世界。这尊雕塑品表达的是关爱和守护受造界的讯息。最严重的风险在于我们所经历的碎片化世界大战将延缓你们所见证的文化进步，昂贵的武器将夺去文化传播所需的资源，冲突将阻碍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摧毁学校、大学和教育项目，战争摧毁一切。教宗方济各11月16日向全球主要图书馆机构的代表们指出了战争所带来的沉重代价。这些代表正在罗马参加由梵蒂冈中座图书馆主办的国际会议，题为《保留并传承图书馆的对话》。教宗方济各勉励道，不要惧怕我们蒙召工作的这个复杂世界，愿你们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图书馆培育出那些主耶稣所称赞的经师，懂得从自己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造福众人。教宗继续指出，许多文化机构始终在战争和掠夺的暴力面前毫无防卫的能力。教宗说，让我们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面对意识形态殖民主义和记忆的抹杀，我们要以文化关怀来回应。如果不仅国家间筑起屏障，还出现虚拟的墙壁，这将是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你们图书馆员肩负着重要责任。 你们不仅要保护历史遗产，还要推动知识的传播。我鼓励你们继续努力，使你们的机构成为和平之地、相遇和自由讨论的绿洲。教宗回忆说，在安杰洛·扎尼总主教刚开始担任神圣罗马教会档案馆和图书馆馆长时，曾要求他开放中座图书馆。为了支持将图书馆建成和平与交流的场所，教宗特别提到了中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提出的四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时间重于空间，浩瀚的知识宝库应该成为提供反思时间的地方，敞开通往灵性与超性的大门。图书馆能够推动长期研究而不执着于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寂静与默想中培育新的人文主义文化。第二项原则是团结胜于冲突，图书馆应向所有知识领域开放，见证不同观点之间目标一致的共荣精神。第三项原则是现实重于观念，现实具有优先性，反思必须始终尊重这一优先性，才能真诚地追求真理。第四项原则是整体重于部分。教宗总结道，我们蒙召去调和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张力，牢记没有人是孤立的个体，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纽带与网络之中，都有责任参与其中。不可从人生中退休，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们的希望，因为望德绝不叫人蒙羞。教宗方济各11月16日如此勉励意大利全国青年委员会的代表团，那是一个代表青年与公共机构对话的咨询团体。在该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其成员。教宗当天的讲话着重于希望，即2025年禧年的主题是指为青年的重要态度以及参与及社会变革的驱动力。最新的调查显示，当今意大利青年最认同的态度是希望。教宗从这项研究出发，表示意大利青年可以成为希望的工匠，因为他们拥有梦想的能力。相反的，许多失望的人对未来抱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教宗鼓励该委员会在团结和包容的价值观启发下，在许多协会之间建立网络，促使青年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并且发出声响，为社会上没有声音的人和受排斥的人发声。教宗深知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今天的青年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失业、家庭、教育、环境等问题，以及与新科技有关的风险，这些导致青年暴力和自杀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宗再次为教育联盟发出呼吁，我们需要教育村在多元中一起努力建设一种心胸开阔且有人情味的关系网络。教宗接着鼓励青年为生命的美好与心意做见证，投身于爱，无私奉献，以及增进社会的团结。发现、展现并强调这份美，意味着为社会团结和相遇文化打下基础。此外，教宗也邀请年轻人多花些时间与儿童和老人在一起，为这些在现代社会常被忽视的群体促进温柔与慈爱。在现代社会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慈爱，老人被送去养老院等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挑战和困境，教宗鼓励青年不要害怕， 即使面对冲突也不要怕，因为冲突帮助我们成长。教宗最后将在场青年托付与真福富拉萨蒂，勉励他们从他为福音做见证的勇气和喜乐中汲取灵感。面对战争的锐不可挡，我们不要屈服。我真诚希望这悲痛的一天，继战争在乌克兰大规模爆发以来第1000个日子，能激起每个人，尤其是那些能够阻止当前残杀的人的责任感。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前往巴西参加20国集团峰会前夕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书记于今年7月去了一趟乌克兰，造访利沃夫、奥萨德和基辅。被问到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乌克兰，帕罗林书记说，首先身为基督信徒，我们可以且必须祈祷，祈求天主改变宰制战争的人的心。我们要不断地恳求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在那片早于数个世纪前就接受洗礼的土地上，她是格外的受到敬爱的母亲。其次，我们要竭心尽力，绝不让受苦者、需要照护的人、受冻的人以及需要一切的人失去我们的关怀。教会在乌克兰为民众做了很多，日复一日的与这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同舟共济。书记接着表示，第三是我们要以团体、以子民的身份恳求和平。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呼声被听见，要求和平的需求得到聆听，被列入考量。我们要向战争说不，向疯狂的军备竞赛说不。这些是教宗方济各不断谴责的。面对正在发生的事，会有一种无力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真实的是，作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我们一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的部长科赫书记11月17日在德国的弗莱堡主教座堂主持弥撒，撤坟殉道者若瑟·梅茨格神父为真福。梅茨格神父1944年遭纳粹杀害，为主致命。科赫书记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殉道者若瑟·梅茨格神父是在被纳粹撕裂的世界中见证基督的人。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被严重撕裂的世界中，就如他一样，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也要与在当今世界中泛滥的意识形态做抗争。梅茨格神父1887年出生于德国黑森林地区，是和平与大公合一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制定了一项国际宗教和平计划，并将其呈交给本笃15世教宗。教宗称这场战争是毫无价值的流血牺牲，并支持梅茨格神父对促进国际间谅解与和解的关注。1919年，梅茨格神父成立了德国天主教徒和平协会，此后他致力于大公运动，并成为至圣团体的共同创始人。他曾在监狱也写信给庇护12世教宗，表示唯有基督徒和基督信仰教会彼此和解，教会才能以令人相信的方式支持和平。科赫书记指出，梅茨克神父的话至今仍被视为是对基督徒合一的呼吁。梅茨格神父于1943年被盖斯泰堡逮捕，并在隔年的不实指控中被判犯有重大叛国罪及与敌同谋罪。1944年4月17日，梅茨格神父在波兰登堡格尔登监狱 被送上断头台，为主献出了生命。监狱专职司铎后来作证说，梅兹格神父临行前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教会内的牧灵工作者是天主亲近关怀每一个人的器皿，所以牧灵工作者要先得到良好的陶成，在知识和信仰上做个堪为表率的人，让遇见他的人看见天主慈悲的临在。那么天主的慈悲是什么？他绝对不是烂好人那样的无所要求，却敦促每个罪人改过向善，施予宽恕。关于从事婚姻家庭牧灵工作者应有的态度，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引用了若望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怜悯犯奸淫妇女的事迹，来解释慈悲与正义的拿捏。从耶稣丝毫不受偏见影响的榜样中，引领我们一起深入的反省。圣使若望写道，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在法律上梅森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的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之后群众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以后，福音说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正义与慈爱，他没有偏袒这位罪妇，他没有说，没关系，你没有罪，你走吧。不是的，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定罪不等于那妇人没有罪，而是主耶稣选择宽恕他，再给他机会。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圣使若望记载的这个事迹中，金玉伟神父强调了耶稣善牧的态度与精神。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是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情况是正在犯奸淫的状况中被抓到的，毫无疑问是一个现行犯。关于奸淫罪的情况，可能是纯粹的婚姻外性行为，也可能是有婚姻关系的通奸行为。无论如何，都是触犯到违背了婚姻与贞洁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根据福音的描述， 耶稣没有替此妇人脱罪，耶稣确实认定这个妇人是犯了奸淫的罪，但耶稣也深知有心分子此时用了犹太人极尊敬的梅瑟法律，想要判决这个妇人死刑。圣使若望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其实并非是要定这个妇人的罪，而是有更恶劣的目的，就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好捉拿耶稣。面对这样的困难，耶稣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此，我们不讨论耶稣写的是什么字，内容是什么，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而是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动作。这是一个很平凡的动作，但却反映出来耶稣处理事情时的冷静态度。耶稣不鲁莽，不冲动，不急着给予周围的人教训，或是斥责那些有心机存心找他麻烦的人。值得我们牧灵工作者学习的是一种从容不迫、冷静以及审慎思考的态度。耶稣不轻易被人干扰而乱了分寸，是一种有智慧的人的处事风范。当这些人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数落他们，或是拆穿他们丑陋的真相。耶稣尊重他们的羞耻心，维护了他们的尊严，给他们悔过思考的机会。在若望福音中，耶稣怜悯犯奸淫妇女的事迹里，另一个重点是，人都走光了以后，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这是一个什么场合？是个隐秘的时刻，耶稣可以好好的教导或训斥这个妇人的不当行为。但是，耶稣却没有这么做。耶稣怎么面对这个妇人呢？他不只看到一个人的罪，一个罪人在他面前而已，他更感受到一个人深切痛悔的心。由于耶稣看到妇人的深切痛悔，他做出的决定是不定他的罪。所谓不定他的罪，不是说他没有罪，只是不追究他犯的罪。主耶稣选择宽恕他，再给他机会。对耶稣来说，一颗真诚忏悔的心足以获得天主慈悲的恩宠。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表示这妇人确实犯了罪，但耶稣不是放纵他或者姑息养奸。耶稣话语的后半段是充满了正义的责备与警告。耶稣的态度可以说是值得我们深思，他的态度及处理事情的方式完全实践了慈悲与正义的精神，不偏不倚的态度，慈悲与正义拿捏到位。在此我们也要强调，耶稣不定他的罪，但并非放纵他，所以耶稣接着很正式又很严格的叮咛，甚至可以用命令的口吻警告这位妇人，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透过这句话，我们除了听到耶稣的严厉外，是否有感觉到主耶稣的语重心长呢？连世界上的唯一审判者基督都不以定罪来宽恕并给予这位罪妇重新开始的机会。那我们身为教会的牧灵工作者、牧人、教会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似乎都将离婚者狠狠地判了死刑，而且是极刑。怜悯犯奸淫妇女的事件 充分地反映出主耶稣在处理牧灵事件上正义与慈悲拿捏得相当恰当，不偏不倚。这也鼓励我们一起效法耶稣善牧的精神，对人一视同仁，包容一切。牧灵工作者当警觉到偏见的可怕，对人的偏见绝对是牧灵工作上的一大阻碍。如果我们一味地说离婚者是一种恶表的同时，我们因偏见而表现出来的态度与做出的行为是否也是一种恶表呢？我们的目光必须放在唯一的榜样上，就是以效法耶稣的祈祷精神彻底落实祈祷生活，信仰内化，深化为牧灵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信仰深化是服传工作的根源与动力，千万不要只是一味的工作而疏忽了自己与天主的关系。工作与祈祷没有绝对的冲突，也不该有冲突，主要是将祈祷与工作做均衡的调配。为了能好好祈祷，同时又能善尽牧灵工作，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从福音事迹出发，介绍了主耶稣以言以行树立的慈悲与正义的分寸拿捏。耶稣虽然没有严厉谴责犯奸淫的妇人，没让他难堪受罚，却也告诫他不要再犯罪。所以说，耶稣牧灵的态度绝对不是烂好人似的。天主的爱对我们有所要求，特别要求牧灵工作者以柔软的心去善待陪伴婚姻触礁家庭失和的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引领，反省我们是否调整好了态度去面对失婚的人。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